眼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能够看见教会有一天不只是发达了，教会有一天要坐在众水的上面。换一句话说，他要做，他要做，要管理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教会，它的势力是普及到全世界。现在这个教会变成世界性的，现在这个教会变成全球性的，现在这个教会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没有一个地方不达到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坐在众水的上面，而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老约翰往前看的时候，有一天他能看见教会居然能够坐在众水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教会实在是发达，全世界都能感觉到他的权力，全世界都能感觉到他的力量，全世界都能够感觉到他的荣华，全世界都能感觉到他的财富。那么弟兄姊妹，老约翰所看见的那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我们回过头读教会的历史，一点都不错，果然是应验。到了中古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欧洲的土地有一半是属于教会，我们知道有1000年之久，就在意大利的中央，意大利的中央应该是罗马帝国的心脏的地带，有1000年之久，我们知道说那里有一块的土地是属于教会。既然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这就是一个国家。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看见说这个教会成了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是世界上的的确确曾经出现过的，最少出现了1000多年。到了今天，我们到意大利去，我们还能看见有一个地方叫梵蒂冈，那里最多不过只有1000个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国家，全世界各国都要和它来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老约翰当他往前看的时候，他能看见说，教会果然有一天能够坐在多民、多人、多国、多方的上，变成全球性的教会，变成国际间的教会，变成世界上的一个势力，全世界的人民、全世界的国家都要和他来往。那么弟兄姊妹，老约翰做梦也不会想到，教会乃是跟随基督的人，教会乃是在地上没有前途。保罗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在世界，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主世界怎样对主说除掉他，除掉他，世界上怎样对保罗说除掉他，除掉他，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的道路，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学生，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但是不，这里你看见教会发达，教会在世界上得了前途，教会在世界上得了荣耀，教会在世界上得了地位，教会的前途乃是在世界上，它的影响所到的地方，使各国、各民、各方，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这就是众水所代表。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这个预言呢，实在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奇妙、很奇妙的预言。不过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怕有的弟兄姊妹心中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到底这里的大淫妇是指出谁来说？ 那为着一般的弟兄姊妹，我想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特别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我想这个恐怕这个说明是有帮助的。我们晓得读启示录有好几种的读法，有一种的读法呢，就是你觉得启示录里面的教训完全是属灵的教训，根本和时间跟空间没有关系，所以启示录所有里面的教训我们都可以今天来应用它，那这一点一点的难处都没有。那么第二呢，第二个读法呢，就是启示录这里所说的七个教会是当时的七个教会，因为那里的情形是当时七个教会的光景。那么这个有没有错呢？这个也没有错。所以我们知道读圣经的人大概有四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刚才所说的是属灵的领会，第二个就是把这个启示录里面所形容的就是指作当时的情形，比方说666就指作当时的尼禄王说的，因为你把尼禄王那个凯撒尼禄这几个字，如果你把那原文加起来的话，刚好是666，所以有的人说啊，你看这里这个启示录事实上呢就是指作约翰当时的光景，那么那个是有666，那么七个教会呢果然就是当时的七个教会。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老底家教会，那个老底家教会呢的的确确是当时教会七个地方教会里面的一个教会。我们晓得老底家和这个哥罗西还有一个喜拉波利，那这个圣经都提到了，那么这三个城呢是在一个山谷的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三个城里面呢，老底家最富有。老底家为什么富有呢？因为它的眼药非常的出名。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主就是根据这个背景告诉他说，你应该要我劝你买火炼的金子，而且呢我叫你买眼药擦你的眼睛。所以你知道的的确确和当时的背景有关系，因为老底家就是因为那里出产眼药，在他那里有一种药草，那么治理药膏呢是全世界有名的，所以很多人都来买眼药，所以老底家就变得非常的富有。因为老底家变成非常的富有呢，所以我们知道在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以前曾经有过一次大的地震，那么那个大的地震呢把他所有最重要的建筑通通震垮了，但是因为老底家非常富足的缘故，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国家的公支持，不需要政府的支持，他用自己的财力就把老底家重建起来。所以你看见了，我们的主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一点都不错。在老底家教会乃是七个教会里面最富有、最富有的教会，果然不错。你看见吗？这里一个说的眼药就是当时的情形，还有一个呢说的富足也是当时的情形。但不止如此，主说呢，主怎么说呢？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那么许多时候，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背景，我们想到暑热冷，我们都想到喝水热很热很冷。那其实呢，我们如果知道当时的背景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晓得刚才我们所说的三个姊妹城是在一个山谷的三个点，三角形的三个点上，老底家最富有，那么这个哥罗西靠他最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喜拉波利是另外一个城。那么那个城呢，我们知道是温泉非常有名的。那么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我们所说洗土耳其浴，我们都知道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土耳其浴呢，我们知道那个水是滚烫滚烫的，是热，非常非常热的。 所以如果你到今天到希腊，或者今天很多人到那一带没有意思要去看老底家，他们多半到希腊波西里去洗温泉，在那里去看那个瀑布梯田，那么那是非常美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去那里你洗个澡，你就发现那里的温泉水是滚烫滚烫。那么你知道老约翰呢，根据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他是喜欢洗澡，而且喜欢洗土耳其浴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你晓得有一次啊，我们晓得这个老约翰和弟兄在澡堂里洗澡，他们公共澡堂洗澡，洗澡的时候忽然间来，听说来了一个说异端的人。那么他一听说，他就劝弟兄姊妹拔脚就跑，他衣服也没有，他赶快就跑。他说免得神的震怒赶就要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晓得老约翰是喜欢洗土耳其浴的，但是呢，老底家没有温泉。但是老底家很有钱，怎么办呢？很有钱，所以他说没有关系，我虽然没有温泉，我可以用水管呢，把那个水啊，这个高温的水呢，让它从希腊玻璃那个层里面把它引过来。所以如果你今天去访问老底家，你在废墟里面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水管，那个水管里面那个化学物质的沉淀呢，你发现和希腊玻璃温泉的那个沉淀是一模一样，成分是完完全全一样。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那个水从那边引过来。但是呢，因为从希腊玻璃那个城到老底家这个城要经过14公里，想想看，本来的是滚烫滚烫的水，现在经过14公里以后呢，那结果就变成什么？变成不冷不热。所以呢，你看见了，我们的主就用当时教会的光，老底家那个地方的光景，说是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你明白吗？这个就是那个背景，就是因为本来你在希腊波利是热的，但是呢，你是不冷也不热。我听说土耳其浴啊是冷热的，芬兰浴是冷的，所以你要么觉得热，要么冷，但是呢，你是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主对于这个老底家教会在那里写信的时候，的确是针对他们那个时候的光景。那因着他们是富足的，因着他们那里出眼药的，因着他们那里的温泉的确是不冷不热的，那么我们的主就用他们所最熟悉的几些人事物来说出他们属灵的光景，来帮助他们，给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悔改。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读启示录有错吗？没有错。所以这是第二个角度来读启示录。那第三个角度读启示录是怎么读法呢？因为你读启示录很明显这是预言，所以你记不记得最后我们的主的话怎么说？这个主借着约翰的话怎么说呢？他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那么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毫无疑问，整本的启示录是预言。那么既然是预言，那不只是针对当时教会的光景，那么当时这些教会呢，主特别拿它来做预言。所以以弗所教会是当时的教会，但是呢，也是指着这个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教会。那推亚推拉的确是当时的教会。我们的推亚推拉这个城啊，是个很和平的城，从来没有内战过。它果然是弟兄相爱。但是呢，我们的主就用推亚推拉来给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里面，后来主所做荣耀的工作，因为主爱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个预言。那么既然是个预言，我们就要问说，这些预言有没有应验？到底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那么这是我们所关心的。好了，那么现在有两班不同的弟兄们。一般的弟兄们说启示录从 启示录大概是19章、20章以前的预言，可以说全部都应验。那么所谓都应验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它已经应验。所以仍旧是预言，不过现在我们要问。